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了路加福音中的一段，我们遇到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其中一个的名字叫克里奥帕，另一个没有留下名字。在圣经中，这是他们唯一一次出现，他们不是十二使徒中的一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迹，但是耶稣在他复活的当天陪着他们走了整整七英里。他们听一些妇女说耶稣复活了，但是他们没有相信，他们还没有遇到过这样超自然的能力，他们还不知道那看上去死了的、已经死了的、现在还死着的，未必永远会死着。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的复活告诉我们，不管今天你的生活如何，神的爱可以把你高举，无论你掉进什么样的坑里，神的爱可以把你高举，无论你失去了多少时光，无论你浪费了多少年日，神的爱可以把你高举，无论恐惧如何压制你，神的爱可以把你高举。克里奥帕和他的旅伴并没有相信耶稣复活，他们告诉耶稣他们的失望，他们告诉耶稣他们的怀疑，耶稣没有因此就嫌弃他们，他一路陪着他们，耐心地给他们讲解经文。这对我很有启发，我曾经以为你一定要有信心，神才会与你同在，但我现在认为，也许是当我们诚恳地告诉神我们的疑惑的时候，诚恳地告诉神我们的痛苦的时候，神同在的能力彰显得反而最充分。他们到了以马忤斯之后，耶稣看上去是要与他们告别，虽然你与神同行的旅程永远是神开始的，永远都是从你的脚下开始的，但是在哪里结束取决于你，取决于你想跟神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是一种停留在表面的迷信，还是全然的降服和交托。克里奥帕邀请耶稣到他们家里去住，到了家里他又邀请耶稣一起用餐。有人说过，神是一位绅士，你不邀请他，他不会进来，这确实是对的，但是他一旦进来了就不会跟你客气，他要做这里的主人。所以耶稣坐下来反客为主，他拿起饼来掰开分给了两个主人。这个时候经上说这两个门徒的眼睛开了，因为当耶稣递给他们饼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他掌心的钉痕。二人彼此议论说，一路上他和我们说话，为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不是很火热吗？耶稣的话语让他们心里火热，但是是他的伤痕让他们张开了心灵的眼睛。因为有些事情难以靠话语解释，只能经历。我可以反复告诉你，神帮助那些交托给他的人，但是经常是当一个人走到了自己能力的尽头，走到了那些似乎应该帮他的人都远离了他，而神却站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才能自信地说，神是我患难中及时的帮助，这是神的征战，人又怎能抵挡我呢？没有人能让我心碎，我走过了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他们不是通过耶稣一路的讲道，而是通过耶稣的伤痕认出了耶稣。他们立刻高兴了起来，马上起身离开以马忤斯，回到了耶路撒冷。今天，神让我来告诉某个弟兄姐妹，起身回去，神爱你，会在你走的道路上与你相遇，但是他太爱你了，不会让你永远停留在那里。还记得那个小儿子吗？他说，这真是荒谬啊，我父亲雇工无数，我却连猪食都吃不上。所以他就起身回去，这让他有了新的生命。两个门徒起身回去，这也是他们的心声，他们跟随了神的呼召，回来吧，圣灵就要来了， 回来吧，神在你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上房遇到了11个使徒。经上说，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儿都述说了一遍。使徒们当时已经得到了很多的消息，他们已经听到玛利亚给他们讲过他和耶稣的邂逅了。经上写着，大家都在说，主真的复活了，并且已经向西门显现了。约翰福音写道，当天晚上，就是周日的晚上，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把房门都关上了。门徒们不是被锁在外面，而是自己把自己锁在里面。我们经常因为恐惧把自己锁在里面，那些犹太人想杀我们，犹太人散布谣言说我们偷了主的身体，他们这样跟自己说。他们虽然没有离开耶路撒冷，但却把自己锁在屋里，不敢去寻求耶稣。这时候忽然耶稣来了，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是怎么做到的？他撬开了门锁，因为恩典会冲进来，会把门踢开。恩典不是一头温顺的小羊，恩典是充满大能的主，他会进入你的心，他要做你家里的头，他会掰开你的饼，他能改变你的人生。耶稣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把他们吓了一跳，然后耶稣说，平安。恩典是大能的勇士，不管你的心锁得多严，他会找到进去的方式。耶稣说完平安，就把手和肋旁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欢喜了。耶稣有5处伤痕，双手、双脚和肋下，而5是恩典的数字。耶稣给他们看钉子穿过的地方，长矛穿过的地方。我在想，当门徒们看到耶稣的钉痕的时候，有没有想起在罗马人把钉子钉进他的双手的时候，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所做的是什么。这是一种多么大度的理解和态度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跟天父说，他们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而耶稣在钉子穿过双手双脚的时候，还能想到要去宽恕他们。不过在宽恕的问题上，连耶稣都需要天父的帮助。即使是耶稣如此完美，如此圣洁，都需要向天父祈求才能做到宽恕。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宽恕的问题，因为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伤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伤痕在哪里？当门徒们看到耶稣手上和肋下的伤痕时，他们知道这真的是耶稣。他们一定要看到伤痕才相信他确实经历了耶稣所经历的一切苦难。我们经常在我们的成功中寻找神的同在，但是当耶稣神的儿子要证明他的同在的时候，他指着自己的伤痕说，看这里，这就是钉子穿过的地方，看这里，就在这两根骨头中间是钉子扎进去的地方，看，是这伤口杀死了我，但是我没有待在死亡里，是这伤口破碎了我，但是我现在已经完全。我不会因为羞愧而不愿意给你们看我的伤痕。基督信仰不是美容手术，好让你把你经历过的伤痛隐藏起来，让人觉得你很完美。耶稣复活的时候，没有掩藏他经历过的痛苦。他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是通过伤痕让门徒们看到的。不过有一个人当时不在，不在的人叫多马，人们把他叫做怀疑的多马，因为律法主义者用你生命中的一个瞬间来给你打上永久的标签。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不在，有人说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所以不在。但是你们记得吗？当耶稣说他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其他的门徒都担心犹太宗教势力会杀害他。经上说，那称为双生子的多马对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也跟他一同死吧。 多玛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有勇气不代表没有怀疑。在生活的考验下，我们都有怀疑，我们都有伤痕，我们都有自己的问题。你可能一直穿着长袖的衣服，但是如果我能挽起你的衣袖，就会让你看到你也经历过一些事情，你也挣扎过。有些事儿你的太太可能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当多马回来的时候，其他的门徒对他说，我们已经见过主了。多马对他们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手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叫他怀疑的多马，但我觉得他应该被叫做诚实的多马、实在的多马或者真实的多马。多马说，我不相信你们说的，我需要自己亲身经历，除非我看到他的伤痕，除非我看到他忍受过的痛苦，我不会相信他的荣耀。经上说过了八天，原文写的是第八天，实际上是过了七天，七英里，七天。神有时候会把我们留在我们无法理解的环境里，让我们的心产生信念。多马说他需要看到伤痕，耶稣可以当时就出现把伤痕给他看，但是他等了七天。耶稣可以走到克里奥帕他们面前，当场告诉他们，看，这里就是我的伤痕，我就是耶稣。但是他跟他们走了整整七英里，才告诉他们自己是谁。耶稣有时候会让我们自己摸索一段时间，不是因为他不爱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的信心在生活的考验中得到磨练。耶稣让多马等了七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也等过七天？你是否也等过法官判定孩子的抚养权？你是否也等过医生的检查报告？你是否也等过受到伤害后的心情平息波澜？你是否也在痛苦中等过，在抑郁中等过，在焦虑中等过？你是否也曾经不得不等待？七天，七英里，七是完全的数字。过了七天，耶稣又一次出现。经上说，门徒又在屋子里，多马也和他们在一起，门户都关上了。耶稣来了，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马说，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伸出你的手来，探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只要信。耶稣说，嘿，诚实的多马，我听说你想看我的伤痕，把你的手指伸到这里来，伸到钉子曾经穿过的地方，是我从坟墓里走出来了。看，多马，我想你看到，在我的伤痕处已经没有钉子了。把你的手指放到曾经有钉子的地方，把你的手指放到他们犯下罪的地方，把你的手指放到他们要钉死世界的创造者的地方，那里已经没有钉子了。曾经钉住我的已经不能再绑缚住我了。今天我要来向你宣告，今天是我们得释放的一天。我们都被伤害过，我们都需要宽恕伤害我们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生活还没伤害到你，请你举起手来，我想看看说谎的人在哪里，我想看看谁有胆量在神的同在中装作自己从来没有受到过伤害。你只要走出家门，你就会受到伤害，你只要跟人接触就会受到伤害。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注意到了吗？耶稣给多马看的不是伤害，不是伤口，耶稣给多马看的是伤痕。伤痕和伤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钉子穿过双手，那是伤害，但是现在钉子已经不在了。在我想到宽恕的话题时，神让我跟弟兄姐妹们分享钉子的问题。不管你被什么伤害，不管你生命中发生了什么，神让我告诉你，钉子已经不在了。我很高兴耶稣复活的时候没有把他的伤痕抹去， 我为他的复活欢欣鼓舞，但我也为他还带着他的伤痕高兴。因为耶稣的伤痕给了我希望，因为宽恕不代表没有发生过。耶稣的伤痕记录着他曾经受到的伤害。耶稣没有说，我已经忘了十字架了。什么十字架？我被钉过十字架吗？我听过一个牧师讲道，他说，如果你真心宽恕了一个人，你都不记得他曾经伤害过你什么。这种误人子弟的讲道真的是让人听了生气。三个不方便说出来的字一下子跑到我的脑子里。宽恕不是拒绝承认，宽恕不是当作没有发生过。你在心里放下那曾经伤害你的，是为了让你得到释放，可以走进神为你预备的未来。这不意味着假装它没有发生过，那是否认。钉子曾经在那里，你有伤痕可以证明。也许是父亲的抛弃，也许是母亲的溺爱，也许是恶人的算计，也许是朋友的出卖。我不是说装作它没有发生过，我是说不让它盯住你的双手，让你停滞不前。你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谴责它。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敬拜那为了你的过犯而受到伤害的耶稣，你生活的目标就比谴责伟大得多。有的时候，我们最难原谅的那个人是我们自己。魔鬼有一把锤子叫做指控，他最喜欢用这锤子敲打你，把你说的一钱不值，把你骂得体无完肤。但是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他虽然有一把锤子，但是他早就没有钉子了。所以下一次魔鬼用谎言来敲打你的时候，你可以冲着他高喊，你的锤子没有用，因为你根本就没有钉子。所有钉我的钉子都钉在了十字架上，所有羞辱都钉在了十字架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使我自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魔鬼已经没有钉子了，我跌倒了，事情发生了，他们用我都无法说出口的方式伤害了我。并不是这些没有发生，并不是这些发生时不痛苦。宽恕的意义不是这样，钉子虽然不在了，记忆还在。原谅一个已经不在的人很容易，但是假如你还是要跟他一起抚养孩子，假如你还要跟他一起工作，假如每次你被人抚摸的时候都唤醒你那羞辱的记忆，而你必须学着去接受真正的爱。假如你要重新学会信任别人，你就要学会放下痛苦。宽恕不是为了痛苦消失。神让我今天释放某位弟兄姐妹，你一直在等着可以宽恕的那种心情到来，但宽恕不是一种心情，宽恕需要的是信心。你需要信心才能相信，那钉子曾经穿过的地方就是治愈发生的地方。耶稣需要那些钉子，如果他们不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如果鲜血没有流下来，那伟大的能力就得不到释放。神没有把伤痕抹去，但是他会在钉子穿过的地方把他伟大的能力释放到你的生命中。宽恕不是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逼迫过你，他们欺骗过你，他们诽谤过你，这些都确实发生了。宽恕不意味着我不会处理这些事情的后果，我也许再也不会跟你像以前一样做朋友了，因为我再也不能相信你了。宽恕并不是和解，宽恕不意味着一切回到从前，宽恕不是我不再提防了。但是多玛，你可以把手指伸进那把我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我希望你知道，曾经钉住我的再也没办法拦阻我了。弟兄姐妹，这就是宽恕，并不是它没有发生，并不是我不会感到伤痛，而是我不会还生活在它发生的地方。我被伤害的时间已经够久了，我为什么要选择伤害？当我知道治愈就在耶稣的手中， 没有钉子了，神的灵在这里，没有钉子了，都留在十字架上了。我的过去，我的羞辱都在十字架上，没有钉子了，要得到释放，我必须放得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我对你的生命宣告，不是他不会再带来痛苦的回忆，不是你不需要因为他做出改变，这会是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你把钉子放到十字架上，相信耶稣，那么所有的一切，包括这些钉子，包括犹大，都会相互效力，在神的手中变成你的益处。神今天要释放你，离开那个回忆，神要给你丰盛的未来，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你有美好的人生等着你去领受。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